祝福长发千寿，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你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长发千寿，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你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所，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那我们继续观无量寿经这一部分的内容。这里从内经，在佛准备给，就是已经开始给韦提希和阿难尊者，所以说到应该做三种副业，三种敬业，就是说一个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然后二者持受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诵读大乘，劝进行者。对，就是这三个内容。敬业三种的这个修行啊，这三种来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真意。然后接着呢，佛就讲到说，因为后面的一些内容只是说平时熟悉需要观想的一些内容，这个里面的观想，可能。就是说，它是基于一种心定下来的，所以修先修定，这里面也有讲到这些部分。所以阿难啊，佛告阿难即为提西，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来今者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为烦恼贼之所害者，说清净业。善哉为提西，快问此事。阿难，汝当受持，广为众多宣说佛语。所以常常有这个，谛听，谛听，就应该是比较专注的，聆听。因为这样的法本身很难得。韦提希不仅是说解决个人的那种的愿望或者是心结，还是说对未来所有一切众生，如果他们将来也遇到类似的烦恼和痛苦，或者想要就是转变嘛，所以应该怎么去做？他之前有问到嘛，问到佛，所以本来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佛教导众生如何修行这些敬业的这个三种福，修行，以及这里更讲到如何往生时候，除了这些具体做的三种事情以外，还有个人的这种观修的上面主要是，并且说这里说到就是，阿难应该就也会宣扬这个佛法呢，因为阿难在世的情况下是一个那种出家的那种身份。后来这如今，如来今者教韦提希及未来一切，未来世一切众生观于西方极乐世界。以佛力故，当得见清净，得见彼清净国土，如执明镜见面相，如执明镜自见面相，见彼国土极妙乐事，心欢喜故，应时即得无生法忍。 所以这里面如来呢，就是教为体系和为了一切众生能够观想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说这里以佛力故得见彼清净世界，就是说令一切众生依靠佛的力量见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然后见到的时候呢，就像之前维提西受到佛的这个加持以后，在他面前直接观到很多种的佛的世界，这个呢就像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脸像面相一样，就是一目了然。所以说犹如手指明镜，见字面这样。所以见到这个国土以后，内心生极大的欢喜以后呢，有些就可能就当下就获得无生法忍了，就是对，直接登地了，就，所以这个是特别的殊胜的这样的缘分，将来未来的世界以及这些上当中也会有可能就是有这样的机会，有些是说自己游历净土的一些体验。有些禅定当中，又看到了佛菩萨的世界，梦到了如来阿弥陀佛的加持，就是有这些情况嘛，或者是临终前呢，又看到了其他的这极乐世界这些情况，所以后面说佛告维提西，如是凡夫，心想离略。未得天眼，还不能远观。诸佛如来有意方便，令汝得见 所以佛告诉他说：“维提西，你这个夫人你是还是这种的凡夫，还没有成就，所以内心呢，就是有些就是烦恼痛苦啊，只是说不愿意面对这些痛苦，想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也有缘，就是佛的弟子。”但是本身来讲，可能就是说还没有很大的成就这样子，心低弱或者是下劣的这样讲，没有获得天眼，没有得天眼嘛，那不能见到很远的地方，就是像佛菩萨的世界这些，诸佛如来特殊方便，那就是。那让你见到了，这个是就是佛告诉他说，其实你刚才看到的，其实是因为你就凭自己的力量还要修行嘛，但是以佛的这个大悲和加持下，就他看到，是维提西白佛言：“世尊，若我今者以佛力见彼国土，若佛灭后，诸众生等浊恶不善，五苦逼恼。”云何当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维提西就说世尊，就像今天我靠您的这个威德见到极乐世界，但是佛灭度以后，未来的众生有很多就是业不清净，所以这里说到无苦所逼，这个无苦呢，就是有很多种的一些说法吧，一种苦就是无趣的无苦嘛。我们说的天和阿修罗呢，归为就是诸天，所以就是其他的就是六道众生。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人道当中的，主要是给人讲法的话，说这个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又无因之生这些，就这个无苦。那另外一些里面呢，瑜伽师地论那些里面有说到说，这个无苦是逼迫苦，匮乏那种的苦，不平等的苦，然后就是所爱变坏的苦，然后烦恼粗大那种的粗重的这些苦，有这些，但不论如何，整体来讲就是浊恶的这些重苦，如何见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里有这样的问嘛？然后佛就告诉他说。应该具体的方法嘛，因为这里问到说，那既又是见到了，但是也不是说光靠自己的力量能每个人都能见到，尤其是无浊恶世的这样的年代当中，或者是 无苦这样的逼恼的世界，应该怎么见呢？我就这里说，佛告维提希，如己众生应当专心系念一处，心向于西方。所以这个修行的方法呢，就是说，你和众生的专心，专注在，心住一处，或者心智一境，心的一境心当中呢，就是面对西方，就坐下来以后观，又这样讲，关于西方，我看相与西方，观想西方，云何坐想？凡坐想者，一切众生自非盲僧，自非僧能，游牧之徒，皆见日暮，当其念想正坐西方，正坐西向，地观于日，令心坚住，专心不移。日见日欲没，状如悬鼓。既见日移，闭目开目，皆令明了，是为日想，名为出关。所以这里的方法呢，就是每天都有机会，就是看到太阳，当然云这些都下雨，这样看不到嘛。但是或者是你忙就没有办法忘了，或者是自己不愿意，没有想到这些时间上面去看。但是一般祥和的时候，就是早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下午太阳落下去的时候，人大地万物比较自然的，比较如果没有其他的很严重的干扰的话，就是比较祥和的一个时间段。在这个祥和的时间段呢，就是这里佛讲了，作为这个凡做观想的人要知道说什么呢？就是一切众生只要是生下来不是双目失明或者是这些状况的话，有眼睛的人就都见过太阳落山、日落西山，那应该心里面呢这样去用心去观想说，面朝西方端坐，一心观想日落。这个里面呢，可能自己看的经验已经就是日落这个并不陌生嘛，每个人。但是有注意，就是有些时候自己想要这样去刻意的去做的话，那你可以去专注在西方，或者是没有日落，但是你面向日落的方向，然后观想日落的这个场景，那日落就是说太阳还没有落山，在可以看得到的那个时间，这里又讲了，令心一元安住，其实这个就是心保持清明的专注，就是我们修的那种。机智的当中有讲到保持心的清明嘛？那你如果是太阳的那种亮的情况下，你的心是清醒的，然后又是要也一元安住，所缘境上面，或者说专注在令心坚住，专想不移这样子，所以专心的不散乱的方式，就是禅定根本上面就是没有昏沉和散乱为主嘛，就是那这样。观星辰以后呢，好像就看见太阳刚好在虚空西方的快落山的地方呢，像一个鼓悬在空中一样，悬鼓，状如悬鼓，就是日轮是圆的嘛，所以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讲，鼓也是圆的，所以见到日落后呢，继续观想，那是不是日落有时候很快下去了，你就是不是结束了呢？禅修也不是。就是你观着太阳下山了以后，你就继续观这个自己内心当中观太阳在虚空当中一样，就是这样去维持在那个状态下。日落后呢，继续观想，最后呢，就是不论是开眼闭眼都能够寥寥分明，这个就是日想，也叫出关。这个，大家可以平时，可能很多人本来就是这样做的嘛，早中。晚都在做，或者是早晚做禅修。日落的时候，有些人在念莲师的祈祷文，有些念阿弥陀佛的，有些修法或者念诵，或者是安住在这些定境上。所有的修行根本上面， 就是像三树神里面讲的一样，说有发菩提心，这个在前面的净业三福里面有讲，然后应该有某一种的，就是一切法如梦如幻的这样的心，不然的话，执持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纷扰，就过分的关心，真实的力量大过于某一种让心定下来的那种的力量，所以凡是。不论是最亲近的事情，或者是自己觉得是家事、天下事、国事这样的，你仔细一想，那些不过是确确实实如同梦幻当中的一些一段一段的故事。你回顾历史就知道的，现在哪一个历史还在凝固在那边没有呈现不变的？没有，都是因缘使然。因缘升起的时候，善恶诸法升起；因缘尽的时候呢，那些法和这些现象也灭了。所以好像就是有这个事情不得了，那个事情必须怎么样，最后发现操心的都是因为执着和自我的那种就放不下，就是自我的那种真实感。如果有些时候孩子也好，说他有他的志向，你有你的一个想法，但是你还是要最终尊重其他的孩子，他的自己的志向，因为这样子的时候，你能够。如果你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努力，花了金钱怎么样？但是其实还是要最终要尊重个人的选择。类似的，就是很多种的变化，自己要有一种自在的，放得下，不要因为一件自己挂心的事情，然后就是造成更多烦恼、不和谐、冲突，或者是痛苦的来源。所以你应该就是解这种的烦恼，所以在这里面，当然，这种如果慢慢的一边去做观想，一边修的话，那需要这样子去做，就是面朝西方，可以做一点嘛，我们在大概的里面，就这样子念下去，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人了。所以现在大家2、3分钟，就稍稍的观一下太阳。西下日落的那个方向，然后平静，这里说的一样，端坐朝西，反正没关系嘛，你现在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令心坚住，专心不移，然后看到太阳的，就是说状如悬鼓，这样，然后眼睛开闭的时候，都好像有出现那个太阳在你的。日落的方向。非常放松，祥和自在的。 因为大家平时有空的时候，结合其他的一些禅修可以这样做。因为西方好像，因为佛经里面有说，日落的西方是当时佛讲法的时候说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在那个方向这样讲，所以这个日落西方的那种有点，多少有一种就是象征这个极乐世界那种的，所以这个出关。其实这个里面最主要的其实是那种，信心，就是，就很欢喜的面向西方。这个《华严经》里面有说，若能如法供养佛，则能念佛不动心。这个意思好像是那种我们内心当中有欢喜的时候，才有想到某一种，就是好像要奉献点什么，或者是做供养的话，有修行的供养是最上等的供养。那么其他是有供花香啊、礼拜啊、七支供里面的那种的，那这些都是一种就是发自内心的欢喜心。有些人想方设法避免打坐修行这些，有些呢就非常的高兴，就是他自己最欢喜的就是上。就是不一定需要打坐，但是意思说修行嘛，整体的所有的修行都感觉是极其相应难得，欢呼雀跃的那种的当这个那种欢喜心吧，代表一种欢喜心，有这么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那可能自己内心当中有信心有欢喜心的话，能够就是对这个法门比较相应。所以，念佛的时候，专注的时候，该专注的时候，确实能专注不散心。若能念佛不动心，则能度见无量佛。所以说，如果一念专注也好，或者是念阿弥陀佛，一心念佛，一心不散这样的话，那就能够度见无量寿佛。若能读，常读无量佛，无量寿佛。那则见如来体性住，所以如果你能够在这经由专注，在这个佛性一去信即佛，一心专注，这样以后呢，最后能够证得这个就是诸法的本性，这个意思 这是第一个观，所以说，做是观者名为正观，其他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就这样观的话就是正观，就正确的。其他的一些不正确的方式，专门修净土的，它只是这一个确定的一个方法来讲，所以说其他是邪观，其他方式的转向就做观修这个净土吧。然后第二一个水观，佛告阿难即为提悉，初观已成，所以这个需要一定程度的训练以后，心比较定，这样子。所以这里说到闭目开目，皆令明了。那这样子确实是需要，有任何时候都有这个心能够心住意境的专注在这个日落的那个景象的那种上面的能力。那这个有所成以后，初观，成以次作水观，观想西方。一切皆是大水，见水澄清，夜临明了，无分散意。既见水已，当起冰响，见冰映彻，作琉璃响，此响沉矣。见琉璃地，内外映彻。这里开始已经有说到，先观西方以后，就好像先看太阳安住。这个定升起来以后，再在这个力量上面呢去观，有一定的定力的时候，再去观这个极乐世界的。然后极乐世界观的时候，从地上开始往上观，从次顺次先观地，然后在地上的这个花草树木或者水，然后在这个上面的那些宫殿啊、楼阁呀、各种各样。你这个观的时候有，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有些时候，其他的一些观修里面也有嘛，就先观某一个，就是安住在空性当中，然后再观到这个莲花或者是种子子日月轮这样子，然后在这上面呢，就是 变成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就这类的升起次第里面有。这个观的时候也要，那里面也有很多具体嘛，所以类似的这里面也有很多具体的观的方式。所以阿难为体系就是出关成就以后，接着观水，观日以后观水，观的时候呢，就是说观想西方，世界呢，就是由这些大水嘛，见到水清澈透明，也要见到，明了了分明。其实也是，如果说观水的话，有某一种程度来讲，像观日修定一样，水的那种的心的某一种特质来讲的话，有明了和清澈或者清净的特点嘛。当然这里面没有这样讲了，但是意思说你就观直接的水就好了。但是观清澈的水以后呢，有这个内外通透，像光和心这些水晶啊，这些琉璃常常有些时候比喻这个心识的那种特征。未有外三昧的这种分别念。见到水以后，观想水应该变成冰，再变成就是琉璃。所以说，见到透明映射的冰块以后，冰以后呢，再观想冰变成琉璃，就是好像它是一种，先观水清澈透明，然后再变成晶莹剔透的冰，然后这个再变成这个琉璃，然后这样的一个好像很。就干净、非常的美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呢，这个就是它的地，就是极乐世界的那个作为所谓的地的那种观想。这种观想成功以后呢，见到琉璃地内外透明映彻，这样子。那，然后这时候下面有。下有金刚七宝金钏，七宝金钏，七琉璃地，七创八方八楞具足，一一方面百宝所成，一一宝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有84000色，应琉璃地如。1000日，不可具见。所以这说到下面这个地，刚才说的那个透明的琉璃地，在下面这个有这个金刚七宝，宝钏、金钏。那一般呢，我们说的就是金、琉璃、水晶、砗磲、玛瑙、珍珠或者是如意宝、珊瑚、琥珀。这些有些说七宝的那些组合内容，有些都有点不一样，但是就是这些，主要是这些这样的一个地。那这里说到就是金刚七宝钏称这个琉璃地，然后这些宝钏具足八面八楞，每一楞面呢由百种的珍宝所成，每一种珍宝有千种光明，每一光明有84000种的颜色，这些颜色呢，就是映照在琉璃地上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些光明呢，犹如1000亿个太阳一样，无法就是详细辨别。那这个，有时候84000这些是一个虚数词，也许是更多，或者是也许是更少。但是如果有某一种，就是可以理解某种不可思议，84000种的某一种颜色。变成一个光明，那也一个珍宝上面出现1000种的光明，每一个光明有84000种颜色，那这个每一个就是面上的棱角的这个楞面呢，就有100种的珍宝，那就是100种珍宝，每一种有1000光明，每一光有84000，这样那折射出来的话，那肯定还有棱角嘛，那这样的话就那种形态。那种的光芒和那些是应该是不可思议 所以每一个金刚七宝钏这样子的话，就是当然没有办法算这个光明多少，但是有就是700、600亿什么那样的，就很大的数字，就类似，然后说琉璃地上以黄金绳。 杂策兼错，以七宝戒分齐分明。一宝中有500色光，其光如华，又似新月，悬处虚空呈光明台。琉璃地上呢有黄金绳，杂策错间，间错，就是说这些琉璃地以七宝为边界，所以它好像就是说这个地呢，就是也有这个区块一样的，就是一些 有边界的所谓，这些划分得很整齐、很明了。就我们在一个有很好的城市的规划的一些地方，也有那个一个区块、一个地区、一个区、一个大的，然后在这个大的里面又有小的区块一样类似的。每一宝中有500种的颜色的光，这些光呢，光色就是光像鲜色，鲜呃光，当中有花，就是其光如花。光呢，像鲜花，又像这个新月悬在空中，成为光。这些光呢，这意思说，在虚空当中有这些最美妙的一种呈现，这样子。然后说，阁楼千万百宝合成，与台两边各有百亿华创，无量乐器以为庄严。八种清风从光明出，鼓此乐器，演说空，苦空无常无我之音，是为谁观？是为谁想？名第二观。所以大家就是稍稍的有些能想象的话，想象以后超出了自己可以想象的边界以后，就是也是一种，就是我没心能够。就是怎么样呢？安住的一种方式，因为已经不可思议了，你的心里就不会再在那里面，就是浪费那种的心力嘛，就还是回归到心的本来的那种层面，所以有成千上万的百宝所成的这个楼阁，在光明台的两边各有百亿华创和无量音乐做庄严。乐器啊，做重用，从光明中呈现八种清风。这个八种清风说的是，就是四面四域的，四方四域的那种的风，清风。这些清风吹动的时候，发出各种的声音，就是佛的叫法，空苦无常无我，或者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些音。所以如果自己能够观想，就这个主要的是这里讲到的一些是说，先观想水，然后再观想冰，然后再观想琉璃，然后在琉璃地下面有这个金刚创，然后就各种各样的，光呀这些是吧？金刚创我们刚才说的，它有很多。就是这里说到有没说走七宝，这七宝金创，那这七宝金创每一个都发出这个数百亿个、几百亿的那种的各种各样的光，这些。那当然说每一个棱角的发出来的，比如说每一个光明发出来的84000种颜色，是不是跟其他的光明都是一样的？那84000种的颜色，我们没办法区分吗？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也许可以，我不知道，也许有，我也目前分颜色分了多少种不太清楚，或许有，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有这么多的颜色可以理解，细微的一些小的变化呢，那可能就是很广大的数字应该是能分的，所以，然后这个观想什么呢？就是琉璃，以及下面的金光罩，这些就放的光明在上方呢，形成光明台，然后在这个光明台上面呢，有这个楼阁呀、清风、法音这些。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说，这是第二关嘛，观想的时候，慈祥诚实，一一观之，即令寥寥，闭目开目，不令散失，唯除时时，恒以此事。作此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所以，如果自己能够清晰的观到这些基本的状况，然后开目也开眼闭眼睁眼闭眼这些时候呢，都好像现前在自己的心间呢，新的这个眼前呢，或者是真正看到什么，当然就更好。所以这说的除了吃饭的时候以外，就是经常一吃这个状态，所以这样想。所以睡前也可以一吃，醒来的时候也可以一吃，然后平时也可以试试。我是想到这个，所以这个可能需要逐渐的熟悉，这些，因为数量太大的话，只能是一个大体的观嘛，不可能观，只是知道说它的那种不可思议性，有这么多数字，主要是这样子。但是一一都有84000中的颜色，这观不出来的。一般来讲，然后地观呢，观地的时候呢，佛告阿难即为剔悉，谁观？谁想已成？这谁想成以名为初见？极乐国地。若得三昧，见彼国地寥寥分明，不可据说，是为地想，名为第三观。这里，有佛告诉阿难和韦提悉说，观水成了以后，名叫初观极乐国，地。如果说进一步得到三昧，因为三昧，这个，就禅定当中的。它是一个方法，也是一个境界。三昧的时候，所以我们是最终的三昧，其实讲的是空性的意思。那其他时候四禅八定在某一种上面也说这是三昧，因为等持的那种的修行，心专注，分类的方式比较多嘛，禅定的，所以就是这个三昧整体是一个等持的那种修行。真正达到等持的话，那其实还是要花功夫。所以，如果进一步得到三昧，就能见到彼国大地这些景象呢，能够寥寥分明。其庄严的相无法用言语具体宣说，这就是第三观。所以说，见彼国地寥寥分明，不可据说，观此为第三观。然后佛告阿难：如持佛语，为未来世一切大众，欲脱苦者，说是观地法。若观是地者，除80亿劫生死之罪，舍身他世，必往毕生净国，得无碍。心得无碍，心得无疑。作是观者，是名为正观；若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佛告诉阿难说：“你要受持佛的语言呢，就受持佛语，就将来为未来其他做开示嘛，为未来一切想要离开轮回痛苦的人宣说，地观法，观地法的人。如果有人这么做的话。”修这个这样去地观呢，这样子能灭80亿劫的这个生死之罪，舍弃今生的身体以后，必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自己呢对此心无疑惑，这样的这种关系就是叫正观嘛，其他的方式不是正观，就这样子。那 是这里说的进一步，就是说的得道三昧嘛。其实那当然，真正获得，就是我们不是说那种世间的禅定这些，入世间的修行的功德的话，那本身就是，就是正的这样的道路。其实这里面就是指禅、观禅都有了。观的时候，如果我们观那么细、那么清晰的话，说明我们的那种心可以运用自如的，那自由的安放自己的心境。所以看起来是在修某一种特定的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实这还是以至观的一个种修行。然后，树观。说佛告阿难和维提悉，地相一禅，次观，宝树，观宝树者，一一观之，作七重行树相，所以佛告阿难和维提悉说，地相，就是这个观修地的那个地观，成功以后呢，接着要观宝树，所以地上的。那宝树，因为这个宝树里面又有讲到各种世界，所以就是类似。接着要观想宝树，在观想宝树时要有一一观，而且要观想这些宝树纵横排列，就是七列嘛。我们这个是。这就是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就是可能树呀，这些都树立得很好，经常修剪呢，横竖都对齐啊，这样的一些城市里面，尤其是比较多，经典的一些地方，这样的也有。那这里说到一亿树高8000由旬，其诸宝树七宝华叶不具无不具足，所以这个树呢，不是我们地球上能够想象的一个树。8000由旬的树，如果是真的是说8000由旬来算的话，那就是12400公里那么样的树。那这个我们的地球是4万多公里的那个距离嘛，所以差不多1/4的地球还长一点的那么样的一棵树，就是绕地球的半径的，不是指那个一周嘛，是4万差不多公里嘛，4万多一点嘛，是吧？那这1万多那样的话，差不多1/4绕地球的长的那么样的树，这个就不是一般，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所谓的树。地球上面有的树，我们目前也能够参考的，是像加州的红木，有一些有100多米的那种，有吗？好像最高115左右。那这个也很高了，30-40层楼嘛。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忘了说。就是我们因为太局限在我们自己的习惯的那些环境里面，觉得高。如果可以有一些各种现象可以更高，就像我们看一个地球很大，但是如果再放大以后，觉得发现说地球很小，那好像银河系很大。再放大以后，银河系又是灰尘，就很小。那样上想的话，这一就几万啊、几千的那种的都是很小的数字。那如果微观上面讲的话，像就是1米也是很巨大这样子，所以这个就说明说事物本来就没有自信嘛，就是观察和参照的对境不一样，所谓的大小这些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不然的话这个不可思议，就是那个也不可思议，全是这样。那好像现在地球上的可能最重的一些就是大象嘛，可能也许比大象、犀牛长，可能大象更重了，非洲象那些。但是以前说地球上出现过的一些比如说阿根廷那边的一些恐龙什么的，大概有50吨、100吨之间的那些动物，那这个就是1吨以前的那些东风卡车都是5吨嘛，如果现在有大一点的18吨、20吨那样的一些卡车，8吨的都是比较大的，但10吨啊那样的应该拉煤的那些车也许有15吨的、20吨嘛。那这样算的话，一个动物的身体用，比如说10吨的车的话，要拉可能也许10辆车、8辆车、5辆车这样子。 所以说，有些动物曾经在挖的那些骨头挖出来的，有一些有18米高，那些恐龙，那这个从现在讲的话，也是18米，那已经很高了。我们3米看一个5米的那种都觉得比较高，所以我只是说，就是我们因为这个佛法里面说了一些不可思议的那种的时候，有些人会想说，那不可能，肯定有点太虚了吧，太假了吧，有这样想，哪有那么样的？或许那个只是用我们熟悉的一些概念说，但是就是你真正到了那边才知道那是什么，是吧？有这些，但是就是这个佛法里面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应该说，内心当中说，以某一种就是信心这些来了解说，这个是有完全有可能这样子。因为自己没有看到的情况下，不能说，一般的人会想说，我不能证明嘛。但是佛说的，我相信就这样子。一叶花叶，作意宝杂宝色，琉璃中，琉璃色出，琉璃色中出金光色，玻璃色中出红光色，玛瑙中出。玛瑙色中出砗磲光，砗磲中出绿珍珠光，珊瑚琥珀，一切众宝一为应是。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七宝的话，一般是说像《大智度论》里面这些说金银琉璃水晶砗磲珍珠玛瑙嘛，但是这里面说的好像就是这些，其实，一个是那个。琉璃嘛，琉璃中的就是色出金光嘛，金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玻璃当中呢，就是出这个红色嘛，红色有以前说的那种玛瑙是红色嘛。然后玛瑙最后面说玛瑙色中出砗磲嘛，砗磲中呢出这个珍珠。这个珍珠好像指的是有很多说以前有一些说月光什么宝珠啊，或者这有些什么说是如意宝珠，之类的，月爱珠是吧？摩尼珠，这个应该是某一种如意宝珠，不是有些里面也翻译成那个珍珠的珍珠啊，就是水里面的珍珠，但是有其他的一些里面说这个是如意宝珠其实，然后珊瑚。和琥珀，这个就是七个嘛。玛瑙那个琉璃，这里说的金，然后玻璃，玛瑙、砗磲、珍珠、珊瑚、琥珀是吧？妙珍珠王迷覆树上，一树上有七重王，王间有500亿妙华宫殿。如梵王宫，诸天童子自然在中，一亿童子500亿，释迦毗楞摩迦摩尼亦为璎珞，其摩尼光照500由旬，至照100由旬，犹如和100亿日月，不可具名。众宝间错，色中上者，所以这里说到就是说刚才说的摩尼宝也好，如意宝这个宝，它是一个如意宝妙如意宝，那个妙珍珠或者我们就利用它的珍珠字，珍珠王，就这些刚才说的那么高的一个树上呢，就是说。一树上有，七重王，就是这什么王呢？就是如意宝的那种王，在这个树上面呢，就是富有这个这么多的王，就是妙珍珠，王呢就是盖在这个树上，每一棵树上呢有七重这个宝王，每一个王间呢有500亿座，梵王宫如同梵王宫一样的这些妙莲花宫殿，然后在这宫殿里面有诸天童子是吧？诸天童子出于宫中， 每童子佩戴500亿，这个其实就是那个，第十持摩尼宝，就是这个上面释迦那个是一个，梵音梵文的音，第十的话就是，chakra 就是这些的释迦嘛，其实不是释迦牟尼的释迦，释迦不是释迦是释迦嘛，但是他们用了一样的词，但是应该是 chakra。冷啊，这个是那个池的意思吧？money 是那模拟嘛，rana 是宝嘛，就是第十池模拟宝做的璎珞，在这个就每个小孩子在就是童子嘛，就是不是小孩，所以也可以说青年 就是身上带这种璎珞，璎珞发出这个光明照白熏白幽熏，那就是上千公里了，那个光，然后犹如百亿个太阳，合在一起一样，这个光就很明亮，这样的意思。这又没有办法详细的去说这个，就日月合在一起一样的是吧？犹如很多很多日月。那这个一般的来讲，就是说它的一种不可思议，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在这些光明中呢，中间错杂分布着这个各种的珍宝，这些珍宝的颜色在一切颜色中属于最上乘的颜色，所以说色中上者。那这个里面说的什么呢？就是说树上有这个一棵树上有七重这个摩尼宝王，那每一个宝王呢又有500亿座，这个每一个宝王里面呢又有500亿座。就是梵天宫般的妙莲宫殿、妙莲花宫殿，所以这个不是一般的树。我们的树上哪里有那么多这个500亿什么？像大梵天的宫一样美妙的，很就是好，就是应有尽有的受用的那种的一样的世界。那这个，那就是七重王加上500亿的话，就是3500亿棵树上就有3500亿妙莲花宫殿在那个宝树上面。那这些就宝树很多嘛，所以，在这个每一个500亿座这个如第十宫的般的这些妙莲华宫殿里面呢，又有这个诸天子，然后他们身上发的这些璎珞带的这些璎珞，然后这个方的光呢，就好像很多太阳和月亮合在一起那些的那种光啊，百亿日月光，那就是这样子一种。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一种说法。然后此宝树，此种宝树行行相当，叶叶相次，于众叶间生诸妙花。花上自然有7棵7宝果，一一树叶纵横纵广正等25由旬，七叶千色有100种花，如天璎珞有众妙花，作阎浮檀金色，如炫火轮，婉 转夜间永生诸果，如第十品。有大光明，化成状窗幡，无量宝盖，是宝盖中映现3000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国，意欲中现。这些是说树嘛，这些宝树呢，分布的非常的整齐，这个在极乐世界当中不是说好像很乱，像有些地方是，有很多雨林啊、高树，但是就很杂乱无章，人都不敢进去，好像感觉好像会迷路那样的。他们这边的这个很就是整齐，行行非常的清楚 所以所有的树呢，行行相对一样的，七行七行，这个是刚才说的。然后，而且叶叶相对，而且就是长得都不是杂乱的，这样就是在夜间呢，出生， 刚才说的在上面盖的这个，就是宝王嘛。现在说的是这个叶子间呢，就是出生诸多妙花，花上呢自然有 这个我们一般是什么树枝、树叶，然后花、树果嘛，就是也是这样。花上面自然长有七宝果实，然后每一片叶宽广程度是什么呢？就是也很宽了，就是一个叶片25由旬的话，320公里宽。那这些叶片呢，有1000种颜色和100种花纹。每个叶片，我们一般来讲叶片都是绿色嘛。我们这个世界上红色有，然后黄色有秋季这些时候冬季，绿色什么或者是蓝色那些好像叶子平时不多见吧，应该只有边缘上面有一点点蓝色反光反一点蓝，这些可能有。花的颜色多一点，叶片的颜色好像没有地球上的那种相对少一些吧，犹如天然的璎珞一样，树叶间有众多妙花，那树叶和树叶之间有妙花吗？所有花都是，就是严复提的这个是，檀金色，严复檀金色 那这些花犹如，炫火轮一样，婉转呈现于树叶间。所以这个有一天我不是看了《阿凡达》，是不是以前的？Avatar，电影的时候，它里面有那些花是突然冒出来的，就旋转开起来的，不像我们说慢慢慢慢开起来，它是那种什么，平时是收着的，一下子花就旋转当中打开了，里面冒出很多那些，就是特别奇异的一些那种就漂浮的那些东西嘛。那这里面讲的也是一样的，那些花是一转旋转的时候就是开了。然后花上的蛹至花中间的自然就是结出那种果实。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看那个《阿凡达》里面的花，那个就是转起来打开的那种，中间有果实。这里面说，花上永生诸多的果实，这些果实就像帝释天手中的妙品一样，具有光明的。那些里面，它有光明，这些果实也是发光。我们地球上的一般花、树叶这些没有什么光，光明中化现出无量的创帆嘛和宝盖，那这些瓜那个水水不是果和那些上面也发光嘛？刚才不是说发光的时候，这些光明当中化现出无量的这个也是就是其他的创帆宝盖这样，宝盖当中呢，应现3000大千世界，这个跟《普贤行愿品》里面说的，就是一一佛出，就是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世界。那这我们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就是一个莲花第什么13般当中的什么一个世界，这种呈现，有这样讲，就类似的这个里面说，这些树上面有花，这首先是地嘛，然后有树嘛，就是树上面有这个。叶子，然后宽这个320公里啊，树高这个就是1万多公里，然后这个中间呢，就是说有这个更多的这个花，那些花旋转的时候呢，旋火轮一样，就是转动的时候，呈现这个，涌生出这个果子嘛，果子那些有光呢，化现出这个无量的这个三个装帆这些。在这些装帆伞盖当中呢，就是其中一个里面会有，就是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这个佛的事迹，就是因为3000大千世界是一个佛所化的世界，所以这个是这意思。所以那这个里面必然有，就是佛初发、最初发菩提心，中间积聚这个累积资粮，最后成佛度众的事业呢，如同幻化梦幻般的在这个伞盖当中呈现。就是在这个宝盖当中，所以不仅是如此，十方如来国土也就是应现在这个就是这个装幡呐、伞盖这些里面，伞盖里面这说的是宝盖，是宝盖和伞盖这两个一起吧，装幡和伞盖，这是宝盖，宝盖当中应现3000大千世界的各种这些现象。所以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认为3000大千世界是很大的。那这一个花最多也是，就是刚才说的树叶300多公里的话，那可能 那个里面的花也差不多嘛。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果实也估计大一点的话3、500公里。但是其实这里面其实有说到有不可思议的那种广大的世界，所以大小这些已经不在那个一般的二元的思维里面的那些都超越了一个状态。见此数以一等次第，一一观之。见树，观见树茎，树叶、树花，花果，这不是树叶，就是观见树茎、枝叶、花果，皆令分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一些，那些树，这个就不是一般的树嘛，我们刚才说的，但是我们观修的时候。要这样观修，这个已经就是破除了一般二元的思维那种 我们里面小的里面就是不能放大的，大的里面可以放小的那种是定势嘛，那这个就不一样。所以名为树想，是为树想，名为第四观。坐时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所以这个我们修的时候也要这样按住，这样去修，就是在有一定的定上面，然后观想这些不可思议，见到宝树，然后依次就是树叶、花果、壮观，然后无量的这个宝盖，而且他说无量宝盖是吧？就是一个宝盖里面有这些，应现3000大千世界的所有佛事以及十方如来国土也应现在这个宝盖当中。所以化成宝身无量宝盖，确实是这样子讲的，就是一个里面不，还我以为说一，我们以为说一个什么花里面有3000大千世界，那太不可思议了。其实里面有无量的这样子，这个已经超越了，就是一般凡夫的那种可以理性的思维的那些界限。然后第五关的话，就那个持关嘛，说佛告阿难即为提悉，树想臣以次观水想，欲想水者，极乐国土有8池水，亦一池水七宝所成，七宝其中宝柔软。从如意珠王身，分为14支，一支作七宝妙色，黄金为躯，躯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刹。所以佛告阿难和维提悉说，树观想完了以后呢，接着观想这个水。之前我们是观想水的时候，其实是观想地嘛，观想琉璃。这里是就是纯粹是观想水。要观想水呢，你说如果要观想水，应该观想极乐国土有8功德水池，是一个池子，其实主要是这个在有些唐卡这些里面有嘛水池，然后每一个水池是七宝所成，有8池水，就是这里面是8功德水，这么样子说的。对，应该有很多水池，其实不是一个水池，所以这一般我们所说的这里说8功德水，如果要观赏水的话，就应当观想极乐国土有8功德水，每一个水池都有七宝所成，这些珍宝呢非常的柔软，从池中的如意宝王中流出，这些宝一般我们说的就是宝物的话，除非你给它钻孔以外，它里面没有流出来的东西嘛，就是没有那种它不是。但这个这边说是这个宝呢，非常的柔软，池中的如意宝王中流出8功德水，好像就这么样子。里面池里面有这些如意宝嘛，如意宝中当中呢流出很多的水，怎么样？8功德水那分为14支。 在每一个池里面分这样的14种，就是说，然后在七宝映衬下，每一支流水都现为七宝妙色。七宝水池以黄金为区域下面都以杂色的金刚砂作为这个底砂。把功德水大家记得，就是说，纯净、清凉、甘美、清软、润泽、安和和除这个饥渴以及张扬诸根，这么样的，把功德水，然后下面讲到一亿水中有16亿七宝莲花，一亿莲花团圆正等12由旬，悉摩尼水流注华间，寻数上下，其身微妙，演说空苦苦空无常无我，诸般若蜜。波罗蜜，复有赞叹诸佛，相好者，所以每一水池有这个16亿多这个七宝莲花，每一朵花那莲花的这个圆径呢都是三十呃不是二十十二由旬，12由旬呢260多公里，从如意柱出生的这个流水柱呢，在莲花间呢，流进这些莲花间呢，这里面有很多，这个是61朵莲花嘛。刚才说，就是池子里面有这个如意宝当中这个涌现这个水嘛。那如意宝中涌现的水呢，就把功德水，就是有14支这样八功德的水嘛，每。一只呢有61个这些莲花，是吧？一池有60，每一个池子有60亿，应该是。然后说，就每一个花呢有20由旬，就这样。那沿着呢这个花茎，花那个如意宝里面流出来的花和这中间水池里面长的莲花呢，这个水是经过这个莲茎的根茎。这样不是根本进，然后上下流动，它也不是说光是往下流或者啥的，它是顺着这个莲花以及这些流动的一个水，然后这个流动的时候发出微妙的声音呢，说这个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以及六波罗蜜，波罗蜜，然后又声赞叹这个佛的相好庄严呢。如意宝珠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为百宝色，鸟和鸣哀雅，常赞念佛、念法、念僧。所以在这个如意宝珠当中呢，就说61如意宝中涌现这些金色的微妙的光明，这些光上面又化，就是这些。光幻化出百种的这些百宝色的这个鸟类，它们发出这个和鸣哀雅，发出这个比较令人动心的，或者是可能是就是有这个佛法的那些相关的人，让人升起某一种功德的这些吧，就是像念佛、念法、念僧这三宝的功德的这个。这里面的哀雅可能是那种的，让人很动容的那种的意思，不是说真的很悲哀的那种，或者让人很就是对佛法僧三宝升起信心的那样的一种声音嘛。因为我们有些人说，就是听到某一个声音，然后眼泪突然流下来了呀，原来不知道那是里面歌词里面是什么，或者念诵的是什么，但是自己很有触动，这样的好像过去是修过一样的那种，在这里可能类似的，是为八功德水，想名为第五观，是坐视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这个是那个水观，然后有个总观，总观是佛告阿难即为提悉。众宝国土一亿界上有500亿宝楼， 其楼阁中有无量诸天坐，天机月，又有乐器旋触空虚空，如天宝创，不古自明。此众因中皆说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思想已成矣，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所以前面的就是整体是一个环境一样的，是吧？就是观想的这个上面，佛告阿难维提西说，在众宝庄严的极乐世界，每一个地狱都有500亿座这个宝楼。因为就这说到每一个池、每一个树，什么每就是花上面又有宝，又有光，然后中间就又有这个如同第十天的这个那个宫一样的这个很多很多，然后或者是说，有些是说像佛的世界，在这个三千亿次大千世界，在这个国上面这样呈现，所以说这里一极乐世界的这些地方是说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有很多的种的地方嘛，所以这说的一一界有上有，就是每一个区域都有500亿宝楼，500亿宝楼那个量很大嘛，现在比如说一个社会一个最大的楼最多的那些地方可能有几十亿，也就或者是二三十亿栋楼，不是一楼啊，就是房子，三五十个栋房子的话，那就很多了。这个世界有80亿的人，如果有每个人有这些地方有，比如说春夏秋冬四季有四个地方可以住的话，那就是3824300多亿嘛，那就是这样。而且我们一般的人都是一些那个，所以说在这里呢，在楼阁中有无量天人在演奏天乐，又有这个乐器自然悬在虚空当中，就像天界的宝窗一样，不需要奏响就自然而然发出美妙的这个声音。这些声音呢，在宣说什么呢？也是三宝的功德，就念佛、念法、念僧，怎么样的？所以这种的就是整体外观的一些观想的方，叫初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怎么样的总观的，这什么视为总观想第六观。若见此者，无量亿劫极重恶业，命中之后必定必生彼国，如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所以说这个总体的位，就是这环境的这种的观呢，前面的这些只是总体的描述，所以说若见，但像刚才里面就是说到一些数字呀，这些时候那些其实还是很重要，因为它不是表达，因为有些人不看这些具体描述的话，因为说极乐世界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上一样，有树有鸟有这个美妙的声音，或者是有花草，这些花树上面各种这个水池莲花，下面有水池莲花，树上有这个果实花果是吧，叶花果枝叶花果吧，然后水里面有这些莲花，这些就这样想，那其实完全不是一样的情况。我们的一般的树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其实也可以说，不是我们的世界是，就怎么讲呢？一城中有城树插，是吧？一一插有南寺佛言，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平时不这样认为嘛？我们不觉得。但是在极乐世界是这样，然后反过来说，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其实就是一个毛孔里面有这个，就是无量的这个世界，这样的就是其实，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 情况。但先不论怎么样，先就是观想，按照这个具体的，很明确的一些要求，观想的时候就那样去观想，这个就是最好的。然后那些数字呀，这些排列的那些方式呀，整个环境的描述，这些也要好好的去想一想，这样子。但是最终来讲，要根本的那些重要的，我们刚才说的百变不离其宗那些上面去做努力为主吧。然后因为有做官的这些，可能明天嘛，要不然就今天继续。所以这里说见到这些呢，能灭除无量亿劫，极重罪业、极重恶业，命中之后必定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说的是，多少劫？8万是不是？我看，第三关，说80亿劫嘛，就是80亿劫生死，之最就是第三关的时候，水关的时候说到地关的时候说到这个，说出80亿劫生死，除了这里是除了就是80亿劫生死之最，舍身他世必定往必生净土嘛，那这里就说到这个观想的层次，禅定的层次的话，修到这么一个层次的话，就是说，除无量亿劫集中罪恶，命中之后必定往生。见此者，那这么样子，就除了这些就是以外的度量往生的，逐渐的，就是那种灭罪业的能力越来越强。要不然，因为还有几分钟，要不然后面的一些关，我们明天继续，这样好一点，有一种层次感。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有海不有情。这些都，谢谢。